这个美好的主日，我们再次献上满满的感恩，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解明，让你的百姓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活出你的话语。也求你大大赐福保守在外旅行的兄弟姐妹，也在那里和我们同心敬拜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下一页。各位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在世界历史上和文学史上呢，有很多的诗歌、文章、书信是在监狱里写成的。那这些在监狱里写成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作者他在失去自由，甚至可能很快要被处决的情况下，他们的内心世界是怎么样的。当他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心情怎么样？他们在惦记什么？他们有什么遗憾的？那这些作者呢，一般是被冤枉下监狱的。我们想，如果是个小偷被抓进监狱，他可能大概不会在监狱里写诗了啊。那这些文人，他们有些觉得自己很被冤枉，那就抱怨没有遇到包青天。比如宋代有一位诗人叫华岳，他写的自恨不逢包孝肃，此生哪许报平安啊。还有很伤感的，预备好要死亡的，比如宋代的苏轼，苏东坡就说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百岁神游定何处，同乡之葬浙江西啊。也有发愁睡不着觉的啊，比如说明朝的宋完璧写的，北风沉漏夜如年，辗转愁人独不眠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诗都表达了他们受冤枉，他们非常的忧伤，他们准备死亡，他们思念亲人。那在也有非常有豪情的啊，像1898年在清朝末年啊，戊戌变法失败，那谭嗣同被捕入狱，他在监狱的墙上就写了两句，写的诗有两句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啊。我们看到他啊，这些革命者他这样视死如归的豪情。那对于教会历史上像我们熟悉的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啊，他被德国纳粹抓到监狱里的时候，那后来他就写了很多书信，他这些书信被收集起来，后来编成一本书，叫做《狱中书简》。当时他在监狱里的难友后来回忆，他们的见证是说，看到潘霍华非常的镇定，基督与他同在，看他非常勇敢，在监狱里还继续的讲道，还在监狱里主持婚礼。但是我们读他的书信，就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挣扎，看到他真实的人性。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的是圣经里的一封狱中书简，是使徒保罗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写的。那我们就要思考，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关心的是什么，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是什么。那下一页，就是第一点，是他写了基督里的问候。在新约书信的格式呢，最前面都是问候了，这里写了写信人是保罗和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所带的门徒，是一位年轻的传道人。那保罗对提摩太就像父亲对儿子那样，对他那么的爱啊，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保罗在坐牢的时候，提摩太与他在一起。而在腓立比书后面二章就讲到，保罗就大大的称赞提摩太，说只有提摩太和保罗同心，他兴旺福音与保罗同劳，不像别的人只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提摩太对保罗也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好，对保罗也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爱的关系。保罗就看到自己坐牢的事快要了结，那就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让他回来告诉保罗关于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保罗心里就得到安慰，因为没有别人与保罗同心，而保罗他心里实在的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啊，腓立比书是新约书信当中的监狱书信之一。监狱书信主要就福非西门啊，所以腓立比书呢，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可能是在罗马的监狱里写，在罗马，保罗在那里啊 ，house arrest 叫做被软禁的时候写的。保罗书信呢，一开头他都会提到自己的头衔，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要非常注意了啊，非常留心。这里很有意思，他提的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们，辅属仆人们保罗和提摩太啊。我查了一下，保罗书信这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这是唯一的一封把提摩太也称为基督耶稣仆人的书信，另外两卷书像哥罗西书、腓利门书都只是称为兄弟，称提摩太为兄弟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这样在腓立比书二章大大的把提摩太举荐给腓立比教会，非常推崇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另外一方面呢，一般认为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保罗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为什么呢？因为在其中的称谓他都是用第一人称我啊，他不是用我们。而多数我们读很多保罗书信，一开头保罗就把使徒身份拿出来，为什么他这里没有自称使徒？我想当一些教会在他们真理上，在他们的生活上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保罗就要把他的使徒身份拿出来了。而这里腓立比书保罗没有自称使徒，一方面是说明腓立比教会他们已经承认和尊重保罗的使徒身份，所以不需要再说；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也流露出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仔细读圣经，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这细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他对腓立比教会的爱，这是从基督来的爱。那收信人呢，这里写了是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那腓立比在哪里呢？腓立比是在欧洲的当时的马其顿，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现在在希腊的东北部。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参与创办的教会，这是我们读过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卖紫色布皮的妇人吕底亚接待保罗，他们一家受洗，这是主使用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也看到是保罗非常喜爱、非常宝贝的一个教会啊。整卷腓立比书的目的都是鼓励、劝勉，也充满了喜乐，是非常有感情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刚才唱了诗歌《常常喜乐》。腓立比教会大约成立是在大约主后51年，而保罗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大约是主后61年，所以好像比我们教会时间还短啊。是腓立比教会成立大约10年的时候写的这封书信啊。具体收信人这里写了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看来一方面腓立比教会成立10周年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体系，那保罗写信给教会全体信徒和教会负责同工，那这个教会是以外邦基督徒为主。我们就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负责的同工非常熟悉，原因是因为这些同工监督执事都是保罗设立的，保罗和他们一起同工过 跟他们有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和感情。而这就为什么保罗能够称赞像格里勉这样成熟的同工，也能够劝勉友阿迪亚和寻都基这两位姐妹，劝他们在基督里同心。而且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主要同工以巴弗提也在他身边。那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在保罗书信里常见的祝福的话啊，意思是愿这封信带给你们从神来的喜乐和平安，恩惠和平安。我们看到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他为了信仰的缘故被押解到罗马，在他租的房子里被软禁等候判决，身上带着锁链，有御营的军兵把守，但是他还是有些自由，能够会客，能够讲道，能够教导。我们想一下保罗的情况，他被捆锁，一个失去自由的囚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随时可能被判决要砍头要寻道，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他会自哀自怜，充满苦毒，抱怨上帝吗？但他这里却是大大的为腓立比教会祝福，他没有自哀自怜。我们从腓立比书后面读到，保罗在监狱里身被捆锁，但他经历神的大能，他看到了，他经历到了上帝的道不被捆绑，他失去了自由，他却更有机会传福音给御营的官兵，传福音给凯撒家里的人，他看到上帝大能作为，他就大大的喜乐。这是腓立比书的主调，这是使徒保罗他在写腓立比书时候的心情。从上帝来的喜乐从天上倾倒下来，充满了保罗，充满罗马的监狱，满溢出来，一直流淌到腓立比教会，成为他们的力量。好，这是和我们开头讲的那些文人他们在监狱里他们的写的诗很不一样。保罗没有苦读，没有抱怨，只有感恩和喜乐啊！所以喜乐是腓立比书的一大主题。我们要不要效法保罗？我们自己如果在困境当中，在受逼迫当中，在百般试炼中，在病痛中，我们都要大大的喜乐，而且让神赐给我们的喜乐成为其他兄弟姐妹的祝福。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被神的喜乐充满，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其他兄弟姐妹的啊。那保罗写这封书信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下一页，这就是第二点，在基督里的感恩。第三、第四节，保罗就表达了他对腓立比教会兄弟姐妹的思念，为他们而感恩。他为他们思念他们的时候，就感谢神。他欢欢喜喜的不断的为腓立比教会代祷。我们就看到，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感情，啊，都是这些词，非常好。思念、感恩、欢欢喜喜，欢欢喜喜这个词就是喜乐了。喜乐是建立在与基督的关系上，是从神而来的长久的欢喜快乐啊。这里欢欢喜喜是喜乐这个词在腓立比书出现的第一次。我们就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这样的喜爱，不是他一提到腓立比教会他就头疼就愁眉苦脸啊，他就欢欢喜喜。那保罗感恩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过去感恩，因为从头一天起，就是从腓立比教会开始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一直都是保罗的福音里的伙伴。Partnership in Gospel 啊，那中文翻译成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我们经常以为是在讲要合一啊，实际它是讲 在福音里的伙伴关系，啊，中文这样翻译我们不太能看出伙伴这层意思。而伙伴这个词 partnership， 它在希腊文化里是指在经济上一起分享。好，后面第四章就讲到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只有腓立比教会这一个教会攻击他，没有别的教会攻击保罗。后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给保罗的虚用。而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正从以巴弗提接受腓立比教会的馈送。实际保罗写腓立比书主要的目的是感谢腓立比教会的供给。哎，很有意思，那腓立比教会本身很宽裕吗？后面第四章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说，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更进一步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就盛赞马其顿的众教会，其中也包括腓立比教会了，其他也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还有比利亚的教会。保罗称赞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啊。保罗说腓立比的教会包括说马其顿教会包括腓立比教会经济非常困难，极穷 extreme poverty， 但是他们仍然乐于捐助，而且超过自己的能力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是再三的恳求保罗接受他们的捐助，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但在哥林多后书提到的捐助呢，主要不是给保罗，而是给在耶路撒冷有需要的基督徒。我们就看到腓立比教会真是有爱心啊，非常的慷慨，有从神来的爱心和信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腓立比教会不但前去，而且人也去，不但经济上奉献给保罗，还派人去照顾保罗。那腓立比书后面二章就提到，保罗提到教会经过以巴弗提带来的馈送，那腓立比教会就还派以巴弗提在那里照顾保罗。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就对这件事表示感谢，而这时候以巴弗提就病了，生了很重的病，快要死了。保罗就打发以巴弗提回去腓立比教会，并恳请腓立比教会接待以巴弗提，并且尊重他。我们就看到腓立比教会跟保罗在基督里叫美好的伙伴关系，人去前去祷告去啊，这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过去感恩。那对于我们教会呢，我们在纪念教会50周年的时候也数算了主的恩典，比如就讲到教会一开始也是从头一天起啊，一开始就拿出一定比例的奉献来支持普世宣教啊，这也是我们为教会的过去感恩。保罗感恩的另一方面呢，是比如第七节保罗讲了他很确信的一点，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这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将来感恩。那在你们里面心里动了善功的是谁呢？就是上帝啊，就是耶稣基督在信主的人心里开始救赎的善功。这个善功是好的工作 good work， 耶稣基督开始救赎的善功，并且一直在我们基督徒心里工作，使我们属灵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这里善功跟对宣教的伙伴关系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基督在腓立比教会的圣徒心中的工作，使他们能够爱保罗，和保罗在宣教上成为伙伴。他们爱保罗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基督的善功。那什么时候完成呢？是主再来的时候。保罗有这样的信心和把握， 他相信主一定会完工，一定会负责到底。好，耶稣基督是对我们基督徒的善功的创始成终者，这是保罗为教会的将来感恩。而我们在纪念教会50周年的时候，也是仰望下一个50年。我们也深信耶稣基督继续在我们教会的兄弟姐妹心中继续的做那善功，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那保罗有这样的确信，这样的感恩，他的基础是什么呢？保罗有这样的确信，他认为是应当的，因为腓立比教会兄弟姐妹常常在保罗心里，常常在保罗心里，表明保罗不但思念他们，而且常常为他们代求。那第八节就讲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兄弟姐妹切切的思念，用基督的心肠来思念，这是上帝可以给保罗作证的。我们看到这些很好的词，想念，为你们众人祈求，你们常在我心里切切的想念，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保罗对这些兄弟姐妹的深深的感情。保罗的感恩是出于基督的爱。像我们教会庆祝50周年的时候，有很多从外面回来的参加庆祝的牧者兄弟姐妹，他们都提到他们常常想念教会，不断地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成长进步而欢喜而感谢主。我们也能体会保罗的心，保罗非常有感恩的心，这是从保罗的方面。他数算了主的恩典，不管自己在监狱外为福音争辩证实福音，还是进了在监狱里被捆锁，在当时的社会受牢坐牢人是非常被鄙视的，但是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姐妹对保罗仍然是不离不弃，一直支持他啊。第四节啊，后面第四章就提到他们和保罗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但在这里保罗说的却是我们一同得恩，一同在主的恩典里有份，一同在主的恩典里团契。我们就看到保罗在不同的境遇当中都是大大的喜乐，大大的感恩，他不觉得自己受苦，而认为自己是在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腓立比教会一直与他是伙伴关系，一直资助他，不只是与保罗一起受苦，更是与他一同分享上帝的恩典。我们就看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爱的关系，伙伴关系是相互的。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姐妹从他们的角度一直与保罗团契，奉献资助，派人照顾保罗，深度参与保罗的宣教，这是宣教上教 involvement 啊。保罗对而腓立比教会真的是对保罗做到了前去人去祷告去。而另一方面，保罗的角度，保罗心里一直想念他们，一直不断的欢欢喜喜为他们祷告，不断为他们感谢神，也关心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啊。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这个伙伴关系是何等的美好，是彼此相爱彼此扶助的。我们教会在宣教、社会关怀、神学教育等很多事工，并且和周围的教会还有我们职堂出去的姐妹教会都有很多的伙伴关系。我们也学习了怎么样和他们一起成为伙伴，一起经历他们的患难，一起和他们在神的恩典上有份。我们教会也支持许许多多的宣教士，也有很多的团契领养宣教士，关怀他们，为他们祷告，接待他们，逢年过节送礼物给他们。有一年圣诞节前，有一位宣教士他们在海外发来电邮，说他们的孩子很小，孩子在圣诞节的时候想要礼物，列了一个很长的单子，都是一些小玩具，总共25项。那支持他们的团契呢，就买了礼物，寄了一个大包裹给他们。后来他们发电邮回来说，他们的孩子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母会的兄弟姐妹们关心爱护他们。后来这对宣教士中妻子的父亲去世，团契的兄弟姐妹也很想去安慰他们，想去参加追思礼拜。 我们收到宣教士的电邮这么说的：谢谢你们给我们家庭的有爱心的话语，你们这么爱我们，我们感到很蒙恩。我们一切都很顺利，都是因着你们的祷告。你们当中很多人问起追思礼拜的安排，欢迎你们来参加。你们如果来能来参加，我们的家庭会感到非常荣幸。这是我们的宣教士的电邮，非常像保罗啊，充满了感恩。那像今年的圣诞节，我们教会的宣教委员会已经决定资助 Lowell 的一个教会，他们的福音外展活动会送2000袋礼物袋给当地的小朋友，里面不但放上糖果，也放上福音材料。我们教会也会有一些兄弟姐妹去参与服事啊。我们把本来不好的万圣节变成传福音的好机会，像西区、南区教会、建堂、直堂教会也给他们很多的奉献支持，也派我们的牧师和兄弟姐妹去帮助讲道，也派兄弟姐妹去教主日学，这也是基督里的伙伴关系。还有很多社会关怀项目也是和一些机构合作，兄弟姐妹在其中参与服事啊。所以我们就这样效法腓立比教会，深度参与这些事工，传递主爱。另外一方面呢，被资助的一方也要像保罗一样有感恩的心，也要爱教会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他们能够在没有争取到资助的时候不抱怨，在得到教会资助的时候能够感谢神。这次教会50周年庆祝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主日的中午，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客人当中有两位焦元连牧师的儿子，做过宣教士的焦俊弟兄，还有严开仁长老的儿子，吃完午饭以后，他们在教会地下室搬椅子啊。我们看他们是外来的客人，他们看自己是教会的成员，看我们教会还是他们属灵的家，主动的服侍啊。这前面讲的都是腓立比教会好的方面，那像腓立比教会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教会，那保罗会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改进呢？就是第三点，基督里的祷告。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教导教会，帮助教会解决属灵问题，就是在他的祷告词里。这祷告词也是全封书信的总纲啊。腓立比教会已经很有爱心，但有人说啊，这个 love is blind， 爱是盲目的啊，也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但保罗祷告的却是说，他们的爱心还需要更多，需要在知识和分辨能力上多而又多啊。所以他说的很客气啊，实际是说你们有很多爱心，但你们缺少知识和属灵分辨能力啊。所以知识是指从圣经来的属灵的智慧，是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分辨是属灵分辨能力，两者都是圣灵恩赐。那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说腓立比教会的爱心需要更多的知识和见识呢？像腓立比教会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也不完美。第三章提到腓立比教会有异端出现，可能是割礼派的犹太人，他们宣称基督徒如果不受割礼，不遵守律法，就不能得救啊，这是异端，是错误的，在真理上错误的，得不到救恩，而且在生活表现是败坏的。他们还有作恶的，保罗在第三章提到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是自己的杜甫，他们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是地上的事为念啊。而且还有腓立比教会自身的问题，比如说结党纷争，贪图虚浮的荣耀，个人只顾自己的事。所以保罗这里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要他们对神、对耶稣基督有真知识，在真理上有根有基，能够分辨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异端。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有很全面的关于真理的教导，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读经祷告、主日讲道，还是主日学，还是团契查经、神学讲座、布道会、 培灵会、退休会和其他各种教导的施工，各方面的施工，都是帮助我们在真理上扎根，以圣经为基础，对神有真知识，来分辨正确信仰和错误的信仰。另一方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谦卑虚己，彼此相爱。那有了知识和见识，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的一个方面是要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成熟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分辨是非是能分辨什么是重要的，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诚实是 pure， 无过是指不让别人跌倒。好，所以诚实无过不是指我们行为完美，而是指我们动机是纯正的，一直到基督的日子。我们以前读腓立比书比较少注意，腓立比书也是一直在讲末世论，一直在讲主再来。在这末世，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法的事也越来越多，我们既要有爱心，也要靠主能够分辨是非，诚实无过。有了知识见识，第二方面的结果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颂赞归于神。这是果子，是单数，一个果子，一个果子，这果子是从基督来的。那这仁义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呢？三章讲到，并且在基督里面，不是有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从神而来的义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里的要他们结出仁义的果子，也是跟他们的背景，跟腓立比教会他们遭遇到割礼派的异端有关系。我们得救不是靠行律法、行割礼，而是靠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不靠行律法、不靠行割礼，能够靠神的恩典因信称义。所以这里结满了基督来的仁义的果子，不单单是讲生活表现，更关键的还是在真理上扎根，信靠耶稣基督得以被称为义。好像上帝在我们心里栽种一棵树，上面结满了这一个果子啊。那我们熟悉的加拉太书五章讲圣灵结的果子的九种特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仁义的果啊，仁爱、仁义的果子，这里就是圣灵结的果子，就是圣灵结的果子，就是这九项的总结，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能我们能荣耀上帝的品格。这是单单信靠上帝的恩典，让上帝单单让上帝一位得着荣耀颂赞啊。愿我们的每一位兄弟姐妹都能够信靠耶稣基督，靠主结出仁义的果子来荣耀上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宝贵话语，让我们看到基督里美好的伙伴关系，也愿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真理上扎根，我们的爱心能够在知识和见识上不断的长进。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神。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回应诗歌，求主拨生命饼，另外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 我们先唱第一节第二节。求主破山命定同我灵虚，正如当年破壁在家里
除了告诉我们要领主的身体和主的杯以外，他也特别的强调，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血。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所以当我们到主的桌前来的时候，我要大家能够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低头祷告。你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有什么地方犯了罪？不管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我盼望大家能够在这段短短的半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当中，你们亲自的向主来认罪。我们低头，请大家自己向神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到你的面前，但是你却让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你的要求的是我们能够相信他，他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就在这边再一步的求你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什么人能够进到这个圣殿，什么人能够进到圣山，什么能够配得成为你的侍奉呢？主啊，就是那守节心清、心中不怀诡诈的。主啊，我们就求你这个时候再度的用你的灵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守节心清，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配得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供应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日，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圣餐是为基督徒预备的，若是你还没有受洗，没有在众人面前有受洗，有信主的见证，我们请你暂时不要领这个圣餐。但是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向周围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们，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位我们的同工们，来询问这个圣餐的道理。我们也巴不得很快的将来你跟我们一样能够享受在主你的福分。Thank you.